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发了许多盟国的担忧；美国官员说夺取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自诩的首都叙利亚拉卡之战可能在今后几天就开始；全球和平指数报告指出恐怖主义到了最为猖獗的时候；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位深圳居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以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台湾则敦促中国深思六四的启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在星期四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兑现了他的一项关键的竞选承诺，可是呢，却危及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川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仪式上说，这个协定几乎无助于环境的改善，而且对美国采取了比其他污染大国更严格的标准，使美国受到不公平的惩罚。他说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华盛顿加入一项有损美国而只让他国获利的协议的最新例证。这个决定受到世界领导人和企业家的强烈抗议，其中很多人最近呢亲自请求总统让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协定中。但是川普最后还是决定退出这个协定，他认为外国说客试图以此来捆绑和压制美国，以便让他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上的优势。星期三，川普还表示他在考虑选项的时候听取来自双方的很多人的意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川普咨询的人士包括美国工商界领袖和外国国家元首。这项举措是对奥巴马时代政策的重大逆转。川普的共和党基本盘为此欢欣鼓舞，但是环保人士还有美国的盟国大为不满。这项在2015年签署的协定得到了195个国家的支持。在技术上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执行力比较弱。比如碳排放目标是不具约束力的，美国按照协定承诺在2025年前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 26% 到 28%， 如果美国未能达标并不会有法律后果。在川普宣布决定前，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就已经大为愤怒，他们预料川普的决定将破坏环保利益。塞拉俱乐部主席迈克尔·布隆在电邮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震惊和沮丧地回头看到，因为世界领导人居然会如此与现实跟道义脱节。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伊隆·马斯克之前警告说，如果总统真的退出巴黎协定，他将从白宫的三个科学顾问委员会中辞职。他发推说，在那种情况下，除了离开委员会，别无选择。华盛顿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其他国家将会留在协定中，而川普退出的决定让美国显得难看。他说，川普总统发表美国撤出巴黎协定的声明，实际上并不会触发其他国家的任何强制执行行动，也许更是一种宣示意向，而不是真正撤出协定。在川普退出巴黎协定的这个决定之前，有22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上个星期发表公开信，敦促川普与巴黎协定一刀两断。这封争辩信说，继续留在协议中会让美国面临严重的诉讼风险，这些风险会让川普试图推翻清洁能源计划努力变得复杂。清洁能源计划是奥巴马时代推出的监管规定，可以想见退出了 巴黎气候协议，美国的这个举措呢，将可以说是对奥巴马时代政策的一个重大逆转，让川普共和党大本营感到满意，但是呢，激怒美国的盟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黎协议旨在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来减缓地球变暖的过程，并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海平面上升、干旱以及更多恶劣天气。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还没有最后决定。他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宣布有关巴黎协议的决定。美联社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川普宣布退出协议的时候可能会留些余地。有关美国准备退出巴黎协议的新闻报道已经让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们感到担忧。不过欧盟能源专员莫罗斯塞夫科维奇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说，如果美国退出，欧盟已经准备好承担领头的责任。
We have very strong economic case. We have strong support.
我们有强大的经济，有人口坚定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走下去。我认为，即使美国政府可能退出协议，美国的经济因素最终会占主导地位。但是，欧洲已经准备好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如果川普总统选择让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美国将与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一道成为仅有的三个没有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美国退出，将会给巴黎协议带来沉重打击。而这一协议的关键是各大国是否有意愿减少碳排量。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核问题。美国财政部说，美国星期四宣布对涉嫌跟朝鲜弹道导弹计划有关联的九家公司还有三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制裁措施将阻止包括两家俄罗斯公司在内的个人还有公司与美国人开展业务，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的任何资产。美国是在朝鲜上周发射两枚弹道导弹之后实施新一轮制裁的。美国一直在设法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被制裁的两家俄罗斯公司 Ardis Bearings 有限责任公司和独立石油公司因为向朝鲜提供石油跟导弹用品而被列入黑名单。美国财政部外资管理局局长约翰·史密斯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跟盟国合作打击那些使朝鲜得以破坏稳定的网络。我们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同步措施，切断其资金来源。预计美国跟中国外交官星期四晚些时候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参与朝鲜导弹计划的公司跟个人加强制裁。美国总统川普在加强制裁同时呢，还派遣了海军航母战斗群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作为警告。美国跟韩国军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而在朝鲜最近一次的试射导弹几天之后呢，美国就成功的进行了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模拟演习。美国官员认为这次的演练是美国国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美国首次进行此类针对核导弹袭击的模拟防御演习。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此后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基地发射了另一枚导弹，目的就是要在太平洋上将第一枚假设攻击的弹头击落。第二枚导弹成功拦截了第一枚导弹，将其在太平洋上的飞行途中摧毁。此次演习正值朝鲜核武器项目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朝鲜无视联合国和诸多世界领导人的谴责，在近几周加快了导弹试射的步伐。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美国同朝鲜的紧密盟友中国正在就安理会针对朝鲜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进行磋商。
我们正在讨论应该在什么时间做出决议这类问题，是要等到哪一种型号的导弹出现我们才说好是时候提出决议了，还是现在就提出向前推进。
黑利表示，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私下渠道与朝鲜接触，试图阻止朝鲜的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请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恢复针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游客所颁布的旅行禁令。 川普政府星期四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议被下级法院推翻的禁令的宪法性。阻止这个旅行禁令的最新判决是由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五月份做出的。是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说，这个禁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法官们在长达205页的判决书中指出，这个行政命令不过是总统在选举前后所承诺的，说穿了是对穆斯林赤裸裸的歧视。由1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当中的多数法官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中引用了川普的推文、电视采访以及张贴在其竞选网站上的声明作为其意图的证据。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弗洛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听取这个重要的案子，我们相信川普总统是在其合法的权力范围内颁布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是保证国家安全以及保护我们的社区免于恐怖主义的袭击。弗洛雷斯还表示，总统在确定来自支持或庇护恐怖主义国家的公民得到适当的审查，并且不会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之前，不需要接纳这些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跟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并且欢迎两国间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两位领导人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到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可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跟飞越自由原则对越南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了会晤。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越南刚刚在美国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订单，价值百亿美元，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将意味着为美国带来就业，为越南带去非常先进的设备。星期三早些时候，通用电气公司宣布与越南方面签署了 55.8 亿美元涉及发电、飞机发动机及服务的协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与越南签署经贸协议的美国公司还包括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和快递服务公司 UPS。 美越两国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了如今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有重要的战略和利益焦点，其中包括应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影响力。上个星期，美国向越南海警交送了一艘刚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米尔顿级巡逻舰以及六艘巡逻艇，以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同样在上个星期，美国海军在川普就任总统后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航行自由，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但是在白宫会见记者时，两国领导人没有提及南中国海问题。川普总统在会见之前说，他会与阮春福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等许多重要议题，并期待两国一起合作。阮春福表示，他希望此次访美能够为深化美越合作确立方向，加强两国在保障东盟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的合作。不过阮春福在结束白宫访问后，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上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他说，越南与六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共享海洋边界，因此对越南来说，在南中国海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表示，越南感谢美国政府和政治人士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尊重司法程序、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进行军事化行动以及不改变现状的支持。他说，越南同时也感谢对全面落实南中国海各方宣言和提前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支持。他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还提到，亚太地区国家面临包括南中国海、朝鲜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促使各国形成一个合作机制，设计出一种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方式，帮助塑造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让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不管是域内的还是域外的，都能参与进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美越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升温， 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时解除了对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以及在对华、对亚太地区以及南中国海政策上的不确定，令美越关系充满挑战。越南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其他11个国家达成的 TPP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川普在上任之后就退出了这项协议，令河内感到失望。川普说 TPP 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似乎更在意与越南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他星期三在与阮春福正式谈话前说，我们与越南有很大的贸易赤字，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平衡，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阮春福表示，在他此次访美期间，越南将与美国签署价值150亿到1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协议，主要为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推进到距离伊斯兰国自诩的首都叙利亚拉卡市3公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说，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拉卡控制权的主要战役有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迪隆上校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拉卡周围准备就绪。上个星期，他们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350平方公里的地盘。迪隆说，叙利亚民主力量距离拉卡市北部跟东部3公里之内，距离该市西部大约10公里。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夺取这座城市的战斗可能在今后几天开始，对拉卡的包围几乎完成。美国军方本周早些时候证实，为了准备拉卡一战，他已经开始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战士发放武器和车辆，此举使美国跟其北约盟友土耳其之间出现裂痕。土耳其声称，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与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土耳其称，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与政府进行了多年的战斗。迪隆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已经指示拉卡居民在战斗开始前撤离该市，已经有将近20万人流离失所。迪隆表示，在这一座叙利亚城市的周围设立了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叙利亚民主力量还设置了审查站，以防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混入逃难的平民中逃跑。2016年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国家数量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全球和平指数的最新数据，美国的和平状况7年以来首次下滑。这份报告衡量了全球范围内的冲突水平，显示暴力事件在去年对世界经济造成了14.3万亿美元的消耗。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死去的人无以计数，暴力袭击、动荡以及对政治体系的愤怒在去年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世界范围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全球和平指数称，这些冲突导致世界和平状况连续10年恶化，尽管2016年稍有改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年度报告衡量了冲突和安全水平。米歇尔·布雷斯劳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尽管全球的和平环境正在改善，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滑的趋势，比如美国、中东和北非地区持续恶化，而且最和平国家和最动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正在提升，这意味着全球的和平环境存在一个更大的缺口。
布雷斯劳尔还提到，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后不断加剧的政治分化、涉警致命案件造成的紧张氛围以及自杀和恐怖主义事件的增加，使得美国的和平环境有所恶化。
美国的排名下降了11位，在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这确实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冲突正在加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社会更严重的政治分化，更频繁的抗议，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对警察暴力的一个回应，所以更严重的政治分化对评分有影响。
这份报告显示，有23个国家的恐怖主义渗透程度有历史性的提升。尽管法国、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欧洲仍然评为最和平的地区。叙利亚连续第五年被列为最动荡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之前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也就是泛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协定。在这个宣布之后，其他11个签署国并不甘放弃，还在积极努力让这个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能够再现生机。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他也认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这个由美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发表了主题演讲。据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报道，麦凯恩在演讲中承认，在当下川普政府丑闻缠身之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盟友。麦凯恩说，我的国家正在就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进行辩论，坦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辩论将何去何从。不过他说，相信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对这个世界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麦凯恩说，正因为如此，我和其他人才会竭力确保美国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活跃的主导角色。我们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与川普同为共和党籍的麦凯恩参议员曾数度直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美国参与亚太经济比单单一个 TPP 更为重要，但他承认美国退出该协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失误。TPP 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亚太地区经贸协定，12个谈判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末期完成了谈判并签署该协定。这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环太平洋经贸协定被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的战略举措。奥巴马政府则强调该贸易协定在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所具备的高标准，但该协定没有得到国会的核准，并且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抨击的议题。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在最早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中就包括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为实现竞选承诺做出这个决定，对协定其他11个签署国造成强大冲击，并引发全球性的震动。但这些签署国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直努力推进这个由美国发起却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就美国退出 TPP、 贸易和全球化逆潮等对亚太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分析，并发布了政策报告。该报告3月初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几个签署国的使节对美国退出该协定表示惋惜的同时，对维系这个协定态度积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乔·霍基当时致辞时说，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to create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rough Bretton Woods.
美国在过去70年间通过发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倡导，帮助建立起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因此而伟大。
霍基提及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对20世纪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他说，希望和黎林发布会的越南驻美大使、前韩国驻美大使等一道庆贺美国的贡献，同时宣示自由贸易是可行且具有促进和巩固繁荣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在维持 TPP 的努力中扮演着积极的领导角色，正在悉尼访问的麦凯恩参议员在演讲中对其努力作出认可。他说，我得悉澳大利亚正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商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之下推进 TPP 的事宜，我对此给予强大的鼓励。 这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经济构架，在今天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应当受到关注。麦凯恩敦促澳大利亚将该协定维持下去，并希望未来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美国能够决定重新加入。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他批评中国没有给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窃取知识产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势态度，以及利用经贸投资威胁邻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其行为却愈发以强凌弱。麦凯恩强调了盟国的重要性，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依靠自己，携手应对经济挑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最近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之际，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非常敏感，全力封杀。一周前，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位深圳公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之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了刑事拘留，引发外界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州惠州公民董琦，网名天亮了晚安，和其他人不久前筹划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名言。董琦5月24日上午被十几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一天后董琦被寻滋刑拘，而其他一些省市曾定制类似文化衫的少数网友则是被传唤，目前暂时还没有遭刑拘的消息。董琦的妻子梁女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为董琦委托了律师，律师5月31日会见到了董琦，不过家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刑拘文书。她说，
我老公被抓走的时候，派出所那边是几乎没有通知我的，他说找不到我，然后就没有通知我，说是说把那个法律文书寄回老家，老家那边家人也没有，律师说照情况，如果说他没有犯罪嘛，他本身就没有犯，然后说是说要关一个月，然后但是我们去那个派出所那边，律师说是申请取保候审，但是被那个负责董琦这个案件的人拒绝了。
梁女士强调，董琦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最多就是为了赚点小钱想卖几件文化衫，没有想到给他定了那么大的罪名，感觉很冤枉，对家里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毕竟他是家里的支柱，孩子小，家里老人都在务农。她说，
我不认为他犯什么错，最近文化衫那个比较火嘛，他就是想在淘宝上就说赚一点，有一点收入嘛，他是想来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之前也做生意欠下债嘛，
他的这个动机很单纯的，其实
单纯，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派出所那边为什么说他是想要干嘛干嘛的。
董琦的律师文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5月31日在深圳龙岗看守所会见了董琦，董琦称没有受到各方面的不礼貌对待，还有人说尊重他，没有办法，只是按上级命令办事。律师表示，董琦准备制定文化衫，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
我们询问了办案的警官，他说呢，本来呢，像他这个事儿都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就影响文化衫在颠覆国家政权那些人里面算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懒得给他定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警官就说，我们不可能给他取保候审，因为他这种情况下是危害国家政权。但是呢，检察院批不批捕就不关我的事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具体的定呢，就是说准备想定。那这个行为够得上任何的犯罪吗？或者是寻衅滋事吗？
任何犯罪都够不成。但是公安局他有权利将你拘留一个月，他就有权利这么定。我们也跟他讲，我说印文化衫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性质这样的事情。普普通通话，一切都刚刚开始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既没有破坏什么，既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煽动什么都没有。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抓捕董琦的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要记者亲自去派出所询问此事，或者去咨询律师。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转发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另外，据参与网近日报道，深圳男子林生亮曾发出消息称，深圳国宝两次要约他到派出所询问香港朋友给他一枚徽章和为郭文贵声援签名的事情，之后便失去联系。后有报道称，林生亮已在5月25日晚被捕，不过目前没有有关林生亮的更多消息。记者星期四下午拨打他的手机，一直都是直接转到语音提示。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讯息而被抓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7年美国国际书展在纽约开幕了，海峡两岸都有出版界代表团去参与。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还有张真他们在书展所做的介绍。
各位观众，我现在就在昨天刚刚开幕的美国国际书展，它呢就在纽约的贾维兹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书展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国际出版业的一个商业活动，但是呢也被当作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战场。那么今年的美国国际书展中，华文图书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台湾出版业首次派出了一支规模较大的代表团前来参与。
这次是因为由我们台北市出版工会组织来，然后我们台北市工会目前是在台湾算一个最大团体，然后我们的会员有大概1600多家出版社，我们希望把我们台湾本土的创作艺术往外输出。因为一般来讲，台湾来讲，这早期都是其实比较输入比较多，从国外买版权回来制作比较多，但现在我们希望把台湾本身的出版品往国外行销。
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大陆在香港把一个书店铜锣湾书店给镇压了，从此以后好像那个香港那个政治意义书籍的市场就没有了。那也有人说是会往台湾发展，不晓得您这方面有些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们？
那么这个东西啊，铜锣湾那没错，但像你们大家应该信息都比我更通顺呐。其实没错，他目前是有计划说希望在台湾来把那个东西移到台湾去了。可是原则上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证实，他是希望说明年下半年。可是他的那营业场所不应该是在南部，不是在北部。
走在本次国际书展的2000多个摊位中，很容易看到中国大陆官方派出的各个代表团，其中最大的要属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摊位，在显著的位置摆放着国家主席习近平10种不同文字版本的著作。北京出版代表团摊位上面则突出了胡耀邦的传记和大国外交。另外，在海外饱受争议的孔子学院也有介绍自己书籍的摊位。但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事件之后，中文意义政治书籍的海外市场基本被打垮。总部在纽约的明镜出版集团今年首次不再派员参与国际书展，代表政治意义作家群体的独立中文笔会也没有参与。不过明镜出版集团的总裁何平表示，这不是更黑暗，而是更光明的一天。因为网络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新兴的自媒体发挥了更强大的传播功能。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989的六四事件28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敦促中国大陆深思那一次事件的启示，在一系列人权议题上面尊重人类普世价值。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桃园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6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傍晚的例行记者会上，副主委邱垂正谈到了即将到来的1989年六四事件28周年的议题。报道说，台湾、香港等地即将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对此，邱垂正说，
那么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珍惜的生活方式与普世价值。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认真审思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与重要启示，理性回应人民对于落实民主化及人权保障的诉求。
记者会上，邱垂正还谈到了两件最新与人权议题相关的事件。第一，中国大陆从6月1日起实施网络安全法。邱垂正说，该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瞩目与担忧，陆委会将持续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并提醒台商和国人仔细评估在大陆投资的风险。他同时呼吁中国大陆
借由法制化措施处理境内外的安全挑战的同时，也应落实民众权益的保障，尊重民众言论表达的自由及使用网络的权利。
邱垂正今天也特别谈到了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以及他的妻子李静瑜申请前往大陆探视的问题。中国大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并且吊销了李静瑜的台胞证，使他无法前往探视。不过5月31日李静瑜再次要求台湾政府协助他办理前往中国大陆的证件。自由时报还说，与此同时，李静瑜前往美国争取支持以后，台湾人权促进会正在进行规划，分头前往欧洲联合国人权机构，游说国际人权组织对李明哲的支持。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昨天主持了有关李明哲问题的相关部会会议，会上还决定，
第一，向陆方要求尽速向我方通报；第二，保障李明哲应有的法律权利；第三，应该要同意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特别是家属的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那么，政府会持续全力协助，并积极争取来促成。
昨天李明哲重新申请台胞证的消息一出，有舆论认为两岸沟通机制名存实亡，帮助解决李静瑜台胞证问题说来容易办起来难。昨天还有台商对美国之音说，李明哲的问题已经被李静瑜弄得越来越复杂，甚至称他告了洋状，因此可以私下解决问题的机会丧失了。关于六四事件，中国政府的制式说法是，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历史事件，一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已对事件做了明确结论，政府当时采取了果断措施，稳定了局面，才能令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民主法治有明显的改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8年了。这28年来，中国以世界强国的姿态游走国际，以其所谓的硬实力掩盖六四真相。那么，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过去28年来是如何保持民主的梦想呢？他们如何坚持人权的理念呢？怎么样来确保六四的史实不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就在星期四专访了两位六四学运的领袖周峰锁还有吴建民，谈到了海外民运怎么样来结合国内推动六四问题的根本解决。吴建民他说，让人民知道推翻中共才能够获取民主。他说，
绝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毒空气毒食品的和洗脑教育的这种共产党的体制下是颇有怨气，而且是非常希望国家能走向一个民主的道路的。那么怎么办？就是说，我们看到大量的精英们，尤其是海外的精英应当迎合底层民众的诉求，把我们推翻共产党体制的这种想法 一定要和民众本身的利益相结合，要让他们知道中共一旦改变了专制暴政的体制以后，民众获得的不仅是利益的保全，而且是获得了更加繁荣和健康的一个民主机制。同时对掠夺民众的这些中共的这些官府权贵和这些红二代太子党们，对他们这些数以道国的亿计万以亿来计算的千亿万亿的这些盗国贼们，对他们要进行一个清算，并且对他们掠夺人民的财产应当让他们还给人民。
那么随着六四参与者一代的逐渐凋零，作为六四学院领袖，对中国未来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共产党垮台，彻底结束一党专制呢，还是接受共产党在体制内的改革呢？对此，周峰所表示，六四事件证明中共政权早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他说
资源是很有限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加入起来，每年我们都可以知道新的资料。比方说最近我刚刚知道的就是坦克在六部口压人之前，那么其实坦克是从天安门出来一直在长安街两辆坦克并行一直追杀民众，那在这中间可能有死伤的，这个以前都根本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因为有目击者才会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政权呢，在六四镇压的这个事情，它所表现的这种兽性啊，这个不光是就所谓的很多人讲维持秩序的问题，像用坦克压，包括这种毒气弹，使用毒气弹不是催泪瓦斯。那么像吴国峰他被打伤之后也不让救，还用刺刀捅，那这些就是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残暴法西斯政权。那从那一天一起，他就开始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那么在这个有关六四学院的探讨里面呢，周峰所这位民运人士，他是在1995年来到美国的，2007年他创办了人道中国。他说人道中国体现了对六四精神的坚持，他盼望能够完成死难者遗愿，来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周峰所说
人道中国的建立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主要我们是通过帮助中国的良心犯，那一个就是向国内的这些朋友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还有就是在旧金山和美国建立一个他们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到这里一个自由的堡垒。那这些年我们收留了很多的这些朋友，政治上被迫害的，包括这709家属，还有现在像我们六四的这种朋友，就是受害者，像方正，他现在也成为这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人。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各种资料，像这位David陈先生他提供的这些资料，还很多人这种很多这个现在大家不知道这种死难者的家人都曾经向我也来讲述，有很多的记录。那么我们在这里这是一个后方，那中国国内是前线，在这个后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当然最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回到中国的土地上，那无论是这里我们做的这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希望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能够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去推广去实现，这才是89年这些死难的人他们的遗愿所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对六四的认识模糊甚至是空白的，对此六四学院领袖武建民呼吁新一代中国学生呢，应该要多翻墙来了解历史的真相。他说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对六四历史完全不大了解，那是因为中共在整个他的对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完全回避这段历史。发生在我身上的中共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就曾经在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时索要在狱中的武建民，也就是我本人的时候，他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吴建民去张冠李戴，这些都是历史的谎言。那么让年轻人去怎么样去接受历史，就是让年轻人要首先敢于追求历史的真相。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尤其现在互联网很开放，你们能够通过翻墙的这种行为，接触到海外的各种媒体，了解海外六四所有的动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脸书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位教育界人士提交的跟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六四28周年前夕，这个事件在媒体上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也让人质疑脸书公司是不是有言论审查之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社媒巨头脸书5月29日在发给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的一封电邮中说，我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您的特效框，我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您致歉，我们已经批准了您的特效框，您现在应该可以使用。据该事件当事人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介绍，5月26日，他经支联会的同意，把该机构设置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的图样做成头像特效框，并申请放在脸书上，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用它来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是脸书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以该特效框贬低、威胁或攻击某一特定的对象、法人、民族或团体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冯家强说，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头像特效框，上面写有勿忘六四的字样和一根蜡烛，没想到过去24小时之后，这个特效框仍未得到脸书公司的批准。冯家强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就在自己的脸书上把此事公之于众，香港媒体很快跟进报道，脸书公司的公关人员也与冯家强取得联系。5月29日，也就是脸书公司发电邮回复他的当天，冯家强申请的第一个特效框从不批准变成批准的状态，使用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0以上。但是这个特效框经过72个多小时的审查，才在5月30日下午获得批准。冯家强认为，脸书公司应该就这一事件给公众一个更清晰的交代。冯家强说，
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一个 frame 没有被批准，真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哈。但是连续两个关于六四的一个 frame， 要不就没有批准，要不就很大的延误，就是难免会让人感觉这个是有一个政治的因素在后面。我觉得他说不小心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回复呢，是不能解除大家的疑虑的。
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播客主持人郭义广表示，虽然他对脸书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但无法断定这是一个有系统的故意的行为。
Unfortunately, when things happen like this, often they do touch on sensitive situations.
不幸的是，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通常会触及敏感情况，正如中国人喜欢说的瓜田李下。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怀疑。因此，他们脸书在涉及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时，真的应该格外小心，以免造成他们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地方有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的嫌疑。
奥巴马政府前科技官员安德鲁·麦克劳克林指出，脸书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性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麦克劳克林说，
So far we do not see much evidence that Facebook or other internet companies are...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表明脸书或其他网络公司在对香港居民的言论和内容进行限制。但这是最近人们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香港人担心北京正在对香港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对香港人认为受一国两制保护的一些自由开始实行限制。
6月4日将是89民运28周年，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同往年一样对网上，特别是社交媒体上任何与六四有关的言论和表达都将严加防范和控制。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脸书公司用户估计为440万， 占香港总人数一半以上。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骚乱后，在中国大陆被封锁。近年来，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达了重返中国市场的愿望，与中国互动频繁。一些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继续，这次特效矿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不愿意看到脸书公司为了急于重返中国市场而毫无原则地讨好中国政府，进而对脸书上的批评中国政府和揭露中国社会问题的言论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并不是要跟中国对抗，而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发展更多元化，有更多选择。台湾不会放弃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反而会希望这个关系能够更密切，双方的经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林权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办的2017大陆台商端午节联谊晚宴上说，政府提出的政策是要让台湾走向全球化、国际化，希望台海两岸能够维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经济合作能够提高台湾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实力与机会。林权说，
很多人误以为南向政策是对抗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密切化，在这里呢，我要跟我们所有台商朋友来讲，其实是不是的。我们希望能够走到南向政策，是希望能够交接更多的朋友，为台湾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能够让台湾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呢，也并不是代表我们会放弃跟对岸的经济关系，我们希望跟对岸的经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也能够因为这样一个经济合作，让我们跟其他国家经济合作更有实力，更有机会。
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也在这个与台商的聚会上表示，台海两岸关系不是对抗与对立，而是像端午节划龙舟一样，台湾与中国大陆就像龙舟上的两排划桨手一样，需要共同努力，也需要有些结构性的合作，两岸关系才能够稳健前进，这不应该是单方的责任。田宏茂说，他愿意抱持最大的善意，在两岸两会架构下与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诚恳交流、对话与沟通。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多元化，避免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而推动新南向政策。随着蔡英文总统执政迈入第二年，台湾对这个政策的目标国家放宽签证待遇也进入第二波。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说，自6月1号起，开放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及巴基斯坦等南亚6国和伊朗的商务人士，只要获得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推荐，经过台湾外交部领事局审核通过，即可通过互联网提出电子签证申请赴台洽商，无需亲自到台湾驻外机构办理申请签证。外交部称，这个措施可以进一步促进台湾与南亚6国和伊朗的经贸往来，有利于台湾厂商争取商机。此外，自6月1号开始，台湾同时也放宽对斯里兰卡及不丹的签证待遇，以促进台湾与这两个南亚国家的观光及商务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敦促川普政府跟非洲保持接触，特别是当饥荒、政治动乱还有恐怖主义影响到几个非洲国家的时候。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十大经济体中有3个在非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还有2个非洲国家也接近于前10名。 这使得美国在非洲的参与比以往更为重要。
与非洲的接触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仅要解决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而且要提高我们的经济利益、我们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现在不是退出来的时候。
Not the time to pull back.
特别是在中国等国家在非洲大量投资的时候。
But according to a recent news report,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合作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热潮。简而言之，美国不能在一旁看着。
美国国会在2016年通过了电气化非洲法案，以推动非洲大陆的电力项目。国会还重新授权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以增加非洲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在非洲，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肯定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机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国家都拥护这个法案，他们是美国相当强劲的出口市场。
但是专家说，不管是与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合作，非洲都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政府不是要找朋友，而是要寻找合作伙伴和盟友来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利益。非洲人坐在这里说，法国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是我们的朋友等等。我担心作为一个大陆，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乒乓球。
卡马拉说，川普政府需要新的语言。
川普是个生意人，又是美国总统，那就让我们跟川普谈生意，看结果如何。让我们也跟中国来谈生意。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预计，截止到2025年左右呢，将近有20亿人会生活在缺水的环境中。因为我们人体的 60% 左右都是水组成的，所以缺水呢，远远不只是说让人感到口渴，还有非常严重的损害健康的后果。最近有一个新技术，就是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淡水，这个新技术可以说让人期望非常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凯文·伊利诺斯所做的报道。
缺水甚至可以同最严重的传染病一样危险且致命，这是很常见的。这就是为什么用石墨烯过滤器把海水变成可饮用淡水的新技术承载了这么大的期望。
我们将获取到的肮脏又油腻的水通过一个水泵，水在水泵的压力下通过这层石墨烯氧化物膜，就是这个装置，从这里流到那边的是洁净水，流回这边的是含杂物的脏水。
曼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选用石墨烯过滤器，因为石墨烯强力大、韧性好，既导电又透明，并且只有一个原子的厚度，使它可以过滤出氯化钠的原子。
问题是过滤膜放在水中，它的筛孔会变大。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将海水灌入新的过滤装置，可以过滤掉最最微小的氯化钠。
研究人员说，这个装置比现有的海水淡化技术更快，如果他们的小过滤器可以达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水平，成本可能更低。
当然目前价格稍高，这是因为材料消耗率低，如果将来大规模生产这一装置并推广这种材料，价格一定会下降。
团队也正在小规模的生产小型便携式过滤器，以确保没有自来水的地区有清洁水源可用。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当局说，一名枪手冲入首都马尼拉一个赌场，在一处拥挤的地方放火焚烧赌桌，造成了令人窒息的浓烟，导致至少36人丧生。枪手逃走以前在背包里面塞满了赌博的筹码，可是星期五早上人们发现他死于附近一家酒店，显然是自杀。马尼拉市首都地区的警长埃尔巴耶德说，消防人员在烟雾弥漫的屋子里面发现了尸体，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窒息跟烟雾吸入而死，没有人死于枪伤。这个袭击呢，导致几百人在夜晚逃到马尼拉云顶世界酒店的外面，有几十人在逃离过程中受了轻伤。警方则强调没有证据支持恐怖主义的指称。 当局早些时候说，他们认为作案的动机是抢劫。这名说英文的嫌疑人盗窃了价值1300万的比索的赌博筹码。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